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圣诞周的第一天，是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认识基督的福。每年我们从感恩节圣诞节到过新年，对于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好像都在走一段心灵的上行之路。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一年一年被主带领，不断攀登，向高处而行。就像旧约时期，犹太人过三大节日，到圣城锡安山敬拜神，他们必然要走的一段上行之路。他们结伴同行，一路上唱着诗篇里的上行之诗，称谢赞美神。他们越走越靠近山顶，越走越靠近圣殿，越走越靠近他们心中所渴慕的神。那有这样心路历程的人是有福的人诗篇的84篇呢，他用三个有福来概括他们的旅程，我稍微给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福是在神同在中得满足的福。诗篇一开始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你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在这里住在神殿中的福，不是单指那些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也包括神所有的子民，他们的心中有一种神圣的饥渴。只有大家在殿中敬拜，被神的同在大爱所充满，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福呢？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样神圣的饥渴呢？这种饥渴只能在共同敬拜中，在主的同在中才能够得到满足。随着居家令的解除，教会实体敬拜的恢复，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回到圣殿，回到教堂来敬拜我们的主，他们的体会呢尤其的深刻，是不是弟兄姐妹？第二个福是靠主得力的福。诗篇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子民不但渴慕到圣殿敬拜神，而且也靠着主的恩典走在这条朝圣的路上。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 需要经历难处，需要面对挑战，甚至流泪的深谷，但是他们依靠主的大能，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蒙福。今天我们有没有靠主得力的福呢？当然有，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主复活的大能。虽然现在病毒还在，我们生活中也会有流泪和软弱的时刻，但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靠着那变水为酒的主，眼泪化成了欢笑，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软弱变成了刚强。第三个福是得应许好处的福。诗篇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主啊，依靠你的人真是有福。这个得应许好处的福，是因着对主的专一信靠带出来的福分。虽然神的子民他可以选择在许多地方居住，在热闹的地方居住，甚至做游牧民族，到处找食寻求满足，但是他们却单单渴慕住在神的殿中，神的家中，哪怕就是做一个卑微的看门人，也不去恶人的帐篷里面去宴乐，去躺卧。那旧约里跟约书亚一起进迦南的迦勒，就是拥有这样福分的人。他专心跟随耶和华，在旷野40年，他不发怨言，他不试探神，神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没有给他。他不但40多年来身体跟40年前一样强壮，而且他进入了迦南，得着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新约恩典时期，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所蒙受的更丰盛更浩大的祝福。因着我们主耶稣蒙神大大赐福，他被主高抹，被圣灵充满，加上他的完全信靠顺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以他浩大无比的功德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让天国的祝福向我们源源不断的涌流，以至于我们这些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旧约时期最大的还要蒙福。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地，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俯伏敬拜你，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没有一样好处不是从你而来。我们感谢你把这么丰盛的福分倾倒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时尚中找回来。主，我们恳求你圣善的灵今天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来运行，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同蒙你的祝福，同蒙你的安慰鼓励，同蒙你赐我们力量，赐我们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找回自己，做荣耀尊贵的天国子民。人是神的创造中最奇妙的被造物。大卫在诗篇139:14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在这里，大卫对自己受造的奇妙可畏向主发出感恩和赞美。那在这个 Thanksgiving season 感恩的季节里面呢，我们都会为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向主感恩。我们教会有好多查经班啊，都有专门的感恩聚会，见证分享。我听说有的查经班用了连续几个周末的查经时间来分享感恩见证，非常美好感人，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安慰和鼓励啊，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奇妙的作为。的确是这样，虽然过去这一年我们还没有彻底摆脱病毒的困扰，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依然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感染病毒，没有得重症。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不缺吃少穿，在寒冬里有温暖的家。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家庭和睦，虽然有时候难免磕磕碰碰，但是总能够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彼此赦免，彼此饶恕。感谢神让我们的老人平安，孩子健康。感谢神，教会没有停止敬拜，小组没有停止聚会。感谢神，我们有主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魂，有主的爱关怀肢体的需要。总之，我们有说不完的感恩。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不过作为身上有残留罪性的罪人，我们也很难做到凡事谢恩。就比如大卫这里讲的，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受造奇妙可畏来感谢赞美主呢？ 通常我们早上起来照镜子，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世俗的世界里面，人们通常把人生按照人的身体和年龄状况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上行之路，那一个阶段是下行之路。从婴孩到青壮年，身体日益强壮，向太阳升起，是上行之路。那从中年到老年，身体逐渐衰弱，向日头西沉，是下行之路。那我这里有张图片，那它很可能是表达的上行者照镜子的心态。如果我们把镜子里面的动物屌个个，很可能就变成了下行者照镜子的心态。但是不管是哪种心态，都是自我迷失者的心态。我们中间好多人不是从小就信主，像大卫那样生在认识神的家中。大卫年少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他一照镜子就知道神照他的奇妙可畏，他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恩和赞美。不但这样，他也从万事万物中都看见了神的荣耀。他肯定没有图片中那只猫的心态。那我自己在人生的上半段路上还不认识主，身体也不健壮，从小病病歪歪的。那照镜子呢，总觉得自己是一只病猫。那等我认识主之后呢，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就变成馋猫了。是残废的残，不是嘴馋的馋哈。我们四川人有时候分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有为自己主赐给我的生命的奇妙和可畏好好感谢过神，求主赦免。那两年前我需要拔两颗牙，心里开始有点内疚我向主忏悔说，主啊，对不起，我没有管理好你给我的身体，把你造的牙给弄坏了，请你原谅。不过我感谢你，你已经借着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将来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既不会衰残又不会朽坏，多么的完美啊。反正我们这个属土的血肉之体本来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嘛。大卫他在很多方面都在预表主耶稣，他很爱主，常常思想主，亲近主，他对主有很深的认识，跟主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因为这个缘故，他对自己对人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在诗篇的第八篇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仰望星空，他就不断地思想神，亲近神，跟神进行内心的对话交流。他说，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他知道万物都在彰显神的荣美，是主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主把天地分开，把月亮星辰放在适当的位置来做记号定节令。想到天地的广阔和浩瀚，他意识到人的渺小，因为万民加起来都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天平上的微尘。即便这样，大卫并不妄自菲薄、轻看、藐视生命，因为他知道人的尊贵和荣耀，他知道神顾念我们、关怀我们、深深的眷恋爱着我们。神在造人的时候，不光是用泥土造了身体，将生气也吹在他的鼻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既有属土的卑微和渺小，也有属天的尊贵和荣耀。他被神赋予了不朽坏、非物质的灵魂，所以大卫说：“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不是纯粹的灵体，但却高过没有灵魂的动物。他是介于天使和动物之间，被神赋予了管理一切生物的权柄。但是由于魔鬼的诱惑、始祖的不幸悖逆，以及我们自己的罪孽过犯，人类把神所赐的荣耀冠冕换成了带刺的荆棘冠冕，把天国王子的尊贵身份呢，变成了被罪和死亡捆绑的奴隶，把真理和生命的父换成了谎言和死亡的父，从神的伊甸乐园流落到了无依之地，从有家的爱子变成了迷失的羔羊。若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我们将永远迷失，落入无底的深坑，承受永无止息的黑暗和痛苦，在硫磺火湖里一日如千年那么难熬，千年又如一日那么短暂。因为跟无限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在今天经文一开始，耶稣向跟随他的门徒发出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别人说他是谁；第二，门徒自己说他是谁。耶稣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其实一个时尚的与神隔绝的人，通常不会问耶稣是谁的问题，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想也是两个，不过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他会这样问自己：别人说我是谁；第二，我自己说我是谁。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从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最关心的不就是这两个问题吗？一个与神隔绝的人，就是一个失去心灵的父亲的人，失去心灵的家园的人，失去人生方向的人。他是一个迷失自己的人。一个迷失自己的人， 最关心的一定是怎么找回自己。我们都很熟悉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有一个差役，他押一个犯人到蒙地去服刑，中间路过一家酒店，犯人请他喝酒，想方设法把他灌醉，用他的钥匙把脖子上的木枷解开，套在了差役的脖子上，剃了他的头，然后逃之夭夭。差役酒醒了，不见犯人，看见自己脖子上套着一个木枷，他摸摸脑袋，是个光头，于是他恍然大悟，说：“哈哈，犯人还在，但是我哪去了呢？难道我把自己丢失了吗？”自己的丢失是人离开神之后面临的最大的困境，那找回自己自然也成为世上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那他怎么去找呢？他首先就是以别人作为参照物来寻找自己，一开始是别人说我是谁，那我就是谁。我们以父母和邻居来确定自己的出身和姓名，这个相对容易，但是如何确定自己的 identity， 独特的身份，人生的价值，活着的意义呢？父母、老师、社会给我们的答案五花八门，到底哪一个是靠谱的呢？到底该听谁的呢？于是第二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我自己说我是谁呢？那这个要命的问题把许多人带入了纠缠一生都走不出的迷宫，而走出这个迷宫的唯一的办法恰恰在于对基督是谁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知道在什么时候问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看一下耶稣问门徒这两个问题的背景。当时耶稣带着门徒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以罗马皇帝和腓立比命名的一个地方，那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有希腊罗马的神庙，也是凯撒大帝统治的疆域。这就像耶稣带着门徒在华盛顿的白宫前面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在这里呢，耶稣有意把他跟世界的君王和假神要做一个区分，也要把他属天的国度跟以色列人寻求的地上的国度做一个区分。因为耶稣的服事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要离开传道差不多三年的加利利地区，走向耶路撒冷，去面临十字架的死亡与复活。他在加利利的服事吸引了很多人，但主要都是来寻求病得医治的，被鬼附身需要赶鬼的，以及持饼得饱的，和要逼他做王恢复建立以色列国的，另外就是那些嫉妒他恨恶他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宗教领袖。 文士法利赛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需要让他的门徒成为真正认识他的人，因为门徒也面临着信仰道路上的转折点，面对十字架的羞辱、苦难和死亡。如果门徒不真正认识他是谁，他们很难跟随他到底。门徒在回答耶稣的问题，人说我是谁的时候，做了简单的概括，就是耶稣是先知，而且是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先知。究竟是施洗约翰复活、以利亚再来，还是耶利米转世，大家莫衷一是。但是有一点很肯定，他们都不真认识他。我们可能也听过世人谈论耶稣是谁，有的说是伟大的道德教师、伟大的宗教领袖、伟大的先知等等，这些说法都不算错，但是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当耶稣问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立刻底气十足地给出了正确答案，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彼得作为门徒和教会的代表做出的极具神圣、庄严和伟大的宣告。因为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极其的重要，这是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对错，会决定一个教会是基督圣洁荣美的心腹，还是启示录里面污秽嗜血的淫妇。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对错，会决定一个失去自己的浪子是回归神永恒荣耀的天国，还是在痛苦黑暗的深渊里面永远的迷失。因此听到彼得的信仰告白后，耶稣立刻祝福他，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是来自于天父的启示，不是来自于他地上的父亲约拿的指示。巴约拉就是约拿的儿子的意思。这样的指示让他可以真正找回自己，明白神赐给他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回到神的家中，做天父的儿女，做天国的子民，得到永生的生命和祝福。因为信耶稣的名接待他的，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十七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弟兄姐妹，我们蒙了天父的启示吗？我们是有福的吗？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吗？我们得着了永生吗？我想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认识耶稣有多深呢？是肤浅的认识，停止在那里的认识，还是每天不断加添，不断深入的认识呢？我们是继续让别人、让世界来决定我是谁， 让老板来决定我是谁，让朋友来决定我是谁，耶稣是谁，跟着潮流走了，或者我们照着自己的意识来决定我是谁，耶稣是谁，还是让耶稣自己来启示我们，他是谁，我们是谁，好让我们真正认识他，认识他的作为，以便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他，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他，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动摇。愿神赐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越来越迷失的世界里面，不断的逆流而上，找回自己，做荣耀尊贵的天国子民。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彰显新人，活出在地如在天的权柄。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找回自己成为荣耀尊贵的天国子民，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聪明有智慧，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基督是他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道成肉身的救世主，神所高某的万王之王，天国君王。我们的这些认识不是来自于我们地上的寻求和思考，而是来自于神从天上向我们所做的开启。当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的头脑很像是一个城市里面的广场，你每天睡觉的时候，它就在放露天的夜场电影，你早上从梦中醒来，就在心里翻嘀咕，是谁把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塞进了你的脑袋，让你有时候挥之不去，有时候恋恋不舍，有时候惊慌失措，像灾难片，有时候像一部老掉牙的旧电影，一遍一遍的重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白天生活工作的时候，脑袋不断地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大字报、广告，甚至电线杆上卖狗皮膏药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每天都陷入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你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来源呢？你怎么知道哪些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哪些是魔鬼派人发表的，哪些是世界的潮流，哪些是痴人说梦？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先知与使徒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圣经，来帮助我们。不光是这样，我们更需要三位一体神的互相启示。彼得他们怎么认识出耶稣是基督的呢？首先，神派先知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道路，给以色列人施洗。当耶稣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时候，约翰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受洗后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也传来天父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那我们知道当时那使徒约翰和彼得的兄弟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并且被施洗约翰介绍给了耶稣，他们开始来跟随耶稣。那随后彼得的兄弟就告诉彼得，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天父向彼得所做的启示。当然这样的启示还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展开。当彼得跟着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上了船，他们在船上敬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有一句关于神启示的经文，在11章27节，经文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关于圣父圣子互相启示非常重要的真理。一个人怎么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呢？除非天父启示他，他没有办法的。一个人怎么能够认识天父呢？除了耶稣启示他，他也根本没有办法。逻辑推理可以吗？穆斯林教徒可以吗？犹太人可以吗？除非得了耶稣的启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真神。当然我们认识耶稣是谁，除了天父的启示，更离不开圣灵的启示。那尼哥底母晚上去找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人若不从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见神荣耀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有没有施洗约翰那样的引路人带领过我们呢？肯定有，是吗？有没有天父借着环境对我们来启示带领呢？当然有。有没有基督借着圣经向我们清楚地说话呢？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开启，不断地感动我们呢？有没有三位一体神的共同参与，共同启示呢？有没有？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认识基督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自己做尊贵荣耀的天国子民，认识基督还可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活出在地入在天的权柄。那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都很熟悉，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成为新的了。在今天经文的18节，耶稣在彼得认出他之后进一步启示他关于教会的属天真理和奥秘。他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是一段有争议的经文，有人认为耶稣说彼得是磐石，天主教从这节经文得出结论，耶稣是任命彼得和他的继任者为教会的教皇。 啊，有人认为彼得的宣告是磐石，他所表达的信仰是基督建立教会的基石。但是我们认准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磐石。彼得在自己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就谈到耶稣是磐石，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磐石，对吧？在圣经里，神常常称自己是磐石。使徒保罗也讲过，他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喝灵水，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被击伤的磐石。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指的又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死亡和魔鬼的权势不能吞灭教会，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与头的紧密联合中，必然能战胜死亡，必然能战胜魔鬼的权势。所以当教会像彼得那样坚定勇敢地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能够在磐石上站立。当教会害怕像彼得那样宣告的时候，他就会站立不稳，被世俗的潮流冲毁。那300多年前，将近400年，美国的名校哈佛大学，它的哲学系大楼建造的时候，系主任向他们的老师征求大楼的铭文，就是刻在建筑上的一句话，来表达哲学系的特点。当时哲学系教授们共同讨论，显出了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讲的话。然后就去过暑假去了。等他们暑假回来，发现哲学系大楼的铭文竟然不是他们所选的那一句话，而是诗篇第8篇的这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基督的教会对这所大学的创办有很深的影响。他的名字来源于一个牧师，他是为教会训练牧师宣教士创办的大学。他的校歌里面有清教徒的字样，他的校徽有基督与教会的真理这些词。但是现今基督与教会被拿走，校歌里的清教徒也要被拿走。当年清教徒创办这所大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基督是他们的坚固磐石，离开基督他们就会滑跌，就会迷失。所以他们谦卑地从事高等教育，尊荣主的话语，深信人不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基督才是万物的尺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在富足与成功里面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狂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来自魔鬼的谎言终究被当成了真理。人自己决定我是谁，自己创造自己，自己要做自己的神。这些观念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的时尚。教育在引导国家的未来。目前美国的教育 为我们提供了整个社会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走向迷失，越来越走向深渊的远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成为基督教会的没有稳踏在磐石之上，而是与世俗妥协，与世俗为友。如果基督的门徒所追求的跟不信的人所追求的一模一样，他们做事的法则也是一模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枝子没有连在葡萄树上，没有藏在竹里，没有彰显出新造的荣耀，就是还没有过，新的也还没有来，教会怎么去做盐做光，成为山上的城呢？求主怜悯美国的教会，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下一代，怜悯这个国家，求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来开启我们天国的荣耀，让我们看见那个永恒的不整动的国度，不是仅仅看见这个地上的眼见的这个国度。求主来复兴我们，复兴各地的教会，让这个国家因着教会的回归重新蒙神的祝福。在今天经文的十九节，基督更进一步从一个好像更积极的角度讲到他赋予教会极大的权柄，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主要把进入天国的钥匙单单给彼得吗？不可否认，彼得在教会的历史上被主赋予了独特的重要的使命。主借着彼得在五旬节讲道，领3000人悔改信主，建立教会。主也借着彼得把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带入主的教会。但是这里的钥匙绝不是单单给彼得的，而是给彼得所代表的整个主的教会，包括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在马太福音18章、约翰福音20章，基督讲过同样的话，是对所有的门徒讲的。那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又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在告诉我们，借着教会的信仰宣告和福音的传扬，教会被赋予了把天国带到地上的权柄和能力。当人们因着教会的信息悔改信靠基督，教会就可以宣告悔改信靠的人从魔鬼和死亡的权势下被释放，进入永生神的自由的天国。天上的父神和基督就认可教会的释放。当人们拒绝教会的福音，不信不悔改，教会可以宣告不信者仍旧被捆绑，不得自由。天上的父神和基督同样认可教会的宣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弟兄姐妹，我们算什么？主竟然赋予我们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这么大的权柄，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永恒的归宿。 那有人肯定要问，我们真的拿着天国的钥匙吗？我们真的有释放捆绑的权柄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呢？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庄严神圣的应许，绝对不是空头的支票。因为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如果我们体会不到，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出在主的身上。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没有意识到这把钥匙的存在，也就谈不上去使用它。我们关注的可能是地上的钥匙，像阿里巴巴那样开芝麻开门打开宝藏的钥匙，或者是进入科技殿堂的钥匙，或者是拿着主管和高管的钥匙，或者是开启网络世界的钥匙。事实上，我们拥有的钥匙太多了，有时候都弄不清楚哪一把开哪一个门。不信你统计一下你网上的各种户头的密钥，一定多到你自己都数不过来，是吧？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因为忘记了你的密钥打不开户头而焦头烂额过呢？肯定有，是吧？另一方面，我们可能知道有钥匙，有捆绑释放的权柄，但是不会用，要不就是乱用误用，把不该捆绑的家人弟兄给捆绑了，把该释放的受捆绑者却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帮助他释放他。那我们怎么来正确的使用我们属天的权柄呢？我想分享三点。第一，就是活在基督里。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不爱慕他，不渴慕聆听他的话语，不甘心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不会活在新人里，我们也无法得着那属天的权柄。第二，是活在圣灵里。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引用以赛亚书的这段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贵为神的独生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以色列的圣者，他把天国带到地上，他都是靠着主圣灵的大能。我们这些有残留罪性的罪人，难道可以靠着我们的血气来彰显天国的全能吗？绝对不可能。第三，是活在信心里。当我们活在信心里的时候，就会看见天国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把我们看见的荣耀的天国带入到这个被罪扭曲的世界里来。这里有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的8:36，我们一起念可以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那这段经文的前后都是在讲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为什么保罗在中间插入一句， 我们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呢？这不是很失败很悲惨吗？为什么在他的眼中会变成得胜有余呢？其实当我们透过信心的眼来看，我们就明白这里是就是基督所讲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因为基督作为曾被宰杀过的羔羊已经复活了，他要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用他的爱胜过了恨，用怜悯向审判夸胜，他用复活战胜了死亡。基督的教会，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要在跟随他的过程中，靠着他复活的大能去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经历他的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那上个礼拜有弟兄姐妹查经，查到希伯来书11章这一段经文讲到摩西的父母因着信，他们就知道生命是美丽是宝贵的，是神从天上的国度赐下来的，地上的君王没有权利来扼杀生命。他们就凭着信心尝了摩西3个月尝不住之后呢，他们就凭着信心把它交在赐生命的主的手中，把它放在篮子里飘在湖面上，让掌管万有的神来掌管他的生命，掌管他的未来，而不是听法老的命令把男孩杀死。因着他们这样的信心，神就大显奇妙，把摩西送入虎口，让以色列的敌人来保护他。摩西的父母跟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他们这个信心的表达改变了以色列和整个人类的历史。摩西被父母的信心引导，他看见天上国度的荣耀美好，就轻看地上王子的身份，他宁愿跟神的百姓受苦，也要服侍天上的大君王，哪怕做成百姓的仆人，他也心甘情愿。他用信心把那个荣耀全能圣洁的国度带到了法老所在的世界中，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国度，捆绑了法老和他的臣民，释放了神受苦的百姓，显明他们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他也透过信心的眼看见了看不见的主，并且脸上被主的荣光充满，以至于以色列人害怕，不敢直面来看他。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恩典时期，我们得着了神全备的启示，得着了神全备的救恩，得着了更丰盛的祝福，透过天父的开启，圣灵的光照和内住，透过教会的见证，我们看见了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看见了他的死与复活，看见了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也看见他荣耀的国度和复活的大能，透过教会在地上不断的彰显。求主大大的赐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彰显新人，活出在地如天的权柄，让我们常被圣灵充满，让天国的大能借着我们彰显，让我们活在信心里，看见荣耀的天国。透过信心的表达，我们把这个荣耀的天国带入我们所在的这个被扭曲的世界里面，让天国的荣耀在黑暗中发光，让更多的人看见天开了，看见基督是我们的天梯，让更多的灵魂得以释放，可以进入神荣耀的天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认识你耶稣。我们唱第二第三节。
一起唱认识你耶稣。
神，你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让天开了，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让我们听到天父的慈声，经历圣灵的降临和内住。感谢你把我们迁入你爱子的国度，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赋予我们极大的权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被圣灵充满，也透过信心的眼看见天国的荣耀，并且借着信心的表达，让荣耀的天国能够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信心在地上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愿你恩待你的教会，你常与我们同在，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以主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主日学的时间。